我讲到没有魏牧师那么好，所以可能你们可以早一点吃饭。还有一个呢，不太好的消息，可能就是如果讲的时候，可能我的普通话也没那么好，因为我可能会有一些老家的口音，就希望你能够谅解。也感谢神的恩典，我想今天和大家看的圣经呢是我们先要看一节经文，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，刚才你们都背圣经，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经文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，真理教会的弟兄姐妹总是那么喜欢真理，所以我相信你们都差不多会背它，所以我来读这节经文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，圣经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好，我今天的题目呢是要跟大家讲生命的引导，圣经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我特别感谢你带领我们全家能够来真理教会，和他们汇报我们在宣化的情况，也有机会和他们来讲道，也恳求天父你能够用圣灵帮助我们充满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真理的道，也能够遵行你真理的道，求你赐福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在看这个的时候呢，我想有几个问题我要问大家。第一个，你要在耶稣里长大吗？你想要在耶稣里长大吗？想，真的想吗？真的想。好，我告诉你一个秘诀，我们需要做什么。彼得前书二章第二节，彼得前书二章第二节，彼得前书二章第二节，彼得前书二章第二节，在新约，如果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。彼得前书二章第二节，就要爱慕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那么当我们每个基督徒信主成为基督徒以后呢，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长大，都希望我们能够成熟，我们说我们有一天如果能像牧师那样特别好，对不对？作为一个盼望。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一天一天一天长大呢？圣经说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们就应该是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，这个是特别重要。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圣经，我们的生命不能长大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如果他不喜欢吃奶，可能那个徐弟兄他们家有那个刚刚的小宝宝是五个多月，如果他不吃奶，他不能长大，他不能长那么胖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感谢神恩典。圣经说我们要爱慕灵奶，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，我们要长大也需要爱慕灵奶，属灵的奶，属灵的粮食。圣经说告诉我们就是神的话，圣经。我们要长大，我们必须切慕他的话。圣经在诗篇也说，我们要像小鹿切慕溪水一样切慕他的话。我们可以在生命里面渐渐长大，这个是特别重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第一个问题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要希望在主耶稣里长大，你应该总是渴慕神的话，记得总是渴慕他的话。那今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有很多基督徒，有很多属灵的书籍、属灵的资料、属灵的光盘，然后呢，如果你在电脑，你可以有网站，有很多属灵的网站，但是这些重要吗？可能能帮助你的生命，但是如果你不注重圣经的神的话，这些对你真的没有很大的意义，这个是最重要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好，第二个方面也是一个问题，你要成为有福的吗？你要多结果子吗？你要吗？要。如果要，我们也有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做。在诗篇 第一篇，哦，这个经文我特别喜欢，这个经文我特别喜欢，诗篇第一篇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诗篇的第一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可以高兴，我一共有四个问题，现在我已经讲了一个，还有三个。诗篇第一篇，好，打开以后我来给大家读这个经文。圣经说，诗篇第一篇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那你看第三节经文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有一个方法，首先是我们不做那些什么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座位，这是我们不要做的这些事情。然后我们做什么呢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你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福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过春节的时候，我们会把一个福写来倒贴下来，为什么？这叫福图上面倒下来，对不对？我都特别喜欢。但是圣经说，你要想有福吗？你要昼夜思想他的律法，昼夜思想他的律法，这个是你蒙福的一个特别的方法，蒙福的特别方法。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一个网络的时代，我们也是有很多这个娱乐可以让我们做，那很多基督徒也爱看电视，对不对？特别是有的时候一些姐妹也特别爱看。我给你们讲一个讲一个真实的见证呢，在我们那边的教会有一个姐妹，因为她在家看孩子，那么她也喜欢看一些电视剧，特别是比较那个有那个情感的，能够看得让人流眼泪的那种，姐妹们喜欢情感的嘛，对不对？但看的时候呢，但是每一次看电视她都知道，因为那个电视剧前面会打一行字，本故事从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同属巧合。那姐妹看了是这样的，哇，电视剧演得那么好那么好那么好，她就开始想象，哇，这个电视里面的那个男人是那么不好，可能我的丈夫就是他，所以她开始想，她的丈夫每次下班回来，她说妻子看他，你为什么这么晚？丈夫说，我5:30下班，我到家6:00刚多一点，我路上需要20分钟，怎么这么晚？所以她不明白。然后呢，她丈夫上班一天很累，她回家跟她丈夫说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？你是不是在公司天天和女人说话，不来和我跟我说话？那丈夫说，我没有，我工作很累很辛苦。为什么呢？那个电视剧教导他们这样的方式，她就开始想想想，哇，她特别不舒服。然后呢，她每次都是想这个，我的丈夫可能和那个姐妹有问题，我的丈夫可能和那个姐妹他不好。我说，我因为从哪儿来的这个东西？我说，你是不是天天看电视剧？他说是，他不要那个好好的说。他说，哦，对，有的时候我看。我说，对，你那个电视剧是不是演这个东西？他说，我也是。我说，你会受他的影响吗？我觉得不会，但是有的时候。他也明白，他有的时候也会受他的影响。所以真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门徒的，我们不应该什么呢？圣经说不从恶人的计谋。那么有一些这个电视剧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呢？一些导演他们以一个假的事情，然后呢他也告诉你本来就是假的，告你看，你看了以后呢，你却信以为真，就学习他的榜样，对吗？今天中国的离婚率或者国外的离婚率为什么那么高？因为电视剧就是告诉你这样啊，你现在去丈夫不好不好不好就算了，再去找一个新的，对吗？电视剧从来没告诉你这个丈夫不好，但是你应该改变，家庭最重要。很多电视剧都是这样，你现在还年轻，应该再找一个新的，再找一个新的，都是这样。但是这个特别影响我们的社会，特别影响我们的心，我们基督徒的心也会受影响。但是呢，圣经说，圣经是真神 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。圣经里面有很多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怎么做，也是告诉我们特别真实的事情，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如果你要蒙福，成为一个多结果的人，应该是昼夜思想他的话，昼夜思想他的话，而不是昼夜思想电视剧，昼夜思想别人的想法，就思想神的话。这个能够特别帮助我们的生命长进，帮助我们改变，帮助我们多结果子。圣经是这样说的，第三节是说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他说，如果你是这样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，你会像一棵树在溪水旁，你有足够的那个滋养水分，可以使你结果子，可以使你的叶子不枯干，我们的生命不会枯竭。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说，哎呀我又软弱了，因为我们总是不读经，总是不想他的话，总是不愿意看圣经，你一定你的生命会越来越枯竭，越来越枯竭。为什么圣经今天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在他里面，我们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栽在溪水旁。因为圣经是我们，刚才我们看了，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食。我们刚信的时候需要切木灵粮，我们长大的时候，圣经也说我们需要那个干粮，我们不住的长大。这个是什么呢？神的话，神的话特别重要。你要成为有福的人吗？你要多结果子吗？记得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。第三个方面也是特别好，我相信你们都愿意要，你要凡事亨通顺利吗？不要哦，看来是你们不要学习神的话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要告诉你，你可以亨通。约书亚记一章第八节，约书亚记一章第八节，约书亚记一章第八节，如果你能背，你们可以背这个经文吗？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，可以背吗？好，我们可以背它。约书亚记一章第八节是什么？说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忠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这个是神的应许，这个是神的应许。神特别希望我们凡事顺利，希望我们亨通，但是前面有一个条件，你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们需要做什么？昼夜思想神的话，还有什么？忠守。弟兄姐妹也要忠守。圣经是说你们要昼夜思想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后面是什么？好使你谨守忠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对不对？不但我们要思想，并且我们应该是谨守忠行，我们可以亨通顺利。圣经不是写出来让你说，哎呀我每次看圣经，哇圣经说了妻子应该顺服丈夫，所以你看教会里面那个姐妹那个姐妹那个姐妹他们都不顺服啊，他们特别不好的人。不是，圣经写出来是做什么？我们刚才我们的牧师讲了，它是一面镜子，给谁看？给你自己看。你必须去做什么？你看，哇我是这么不好，我必须悔改，改变我们自己，忠行神的话。不是拿着圣经啊说，哦我们老看圣经，他们老看里面的东西，我们老看外面的皮，那个书皮上写的很大的圣经，好我们每次看，我看圣经，我们每次看这个外面，然后呢里面让他们看，这个不可以。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总是应该看里面神的话，看了以后谨守忠行。上帝说了是怎么说的，我们应该这么去做，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那耶稣也说他会应我们祈求，会应用我们的祷告，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7节到10节 特别好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祷告在上帝面前蒙他的垂听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怎么做他能听我们的祷告。十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，第七节到第十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到第十五节。好，你打开以后我可以来读这个经文。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你看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说，我特别愿意成就你们的祷告，但是呢，我们是应该有个方面，我们要藏在他里面。我们怎么能藏在他里面？怎么能藏在耶稣里面？我们怎么藏在耶稣里面？首先我们第一个方面，我们说信他，我们在他里面，对吧？这个是最基本的。还有一个方面，在第十节圣经说什么呢？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他说什么？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，就藏在他里面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喜欢跟神祷告，每次都是上帝啊，我祷告你应该垂听，可是为什么祷告这么久你还不听？我已经祷告好几个月，好一个事情你还没听。但是可能上帝也问你，我的话写给你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蒙垂听的时候，我们埋怨我们的神，但是圣经把真理启示给我们出来的时候，他说我们应该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，我们是否问过自己说，天主啊，我真的没有遵守你的命令？什么时候我们总是说，主啊，我是不是没有遵守你的命令？我跟你们讲，很多在这边有很多那个做父母亲的，你们知道，我知道你们管孩子有你们的方法。我也告诉你们，有一次我跟我的孩子、我的妻子出去买东西，我的孩子特别喜欢喝一个奶，他告诉我，爸爸，我要喝这个奶。我说是，如果你听话，我给你买；如果你不听话，我肯定不给你买。但是有一个原则是，不是你选，是我选，因为我是你爸爸，我选你喝哪个，你喝哪个。他说好，我选一个。他说不是，我就要那个。我说如果你听我的话，我给你买；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不给你买。他用这个方法，咚，倒地上。我说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不但不给你买这个，那个我也不给你买，你必须听我的话，我再给你买。他说好，他爬起来，他跟我说，爸爸对不起。我说好，如果你听话，我们去买别的。我看起来他比较听话，我说我们转了差不多十几分钟，我说哦，看起来你比较听话，如果这个原因，我去给你买那个奶。我去，他又用这个方法，我说我给你买这个。哦，不行，我就要那个。我说不是，我说是买这个。他扑通又摔倒。我说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今天一定不给你买。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，很多时候他喜欢我们听他的话，但是当我们上帝跟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这样。所以可能你祷告的时候，上帝也是这样，对吗？你说你为什么不听，上帝说我说你为什么不听。是这样的，因为圣经的话是让我们去遵守，警醒遵守。那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所当今的本分。很多时候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，很多人愿意追求，我去参加一个聚会，那个牧师特别属灵，他因为我祷告我凡事顺利，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说，圣经有很清楚的教导，让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怎么改变，怎么成长，更像主耶稣基督。我需要学习，我需要顺服他的话，我需要听他的话。 我们就很少做这个事情。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的年代当中，我们这个年代，我们活在这个恩典的时代当中，上帝特别爱我们，愿意赦免我们的罪，也愿意赦免我们的软弱。但是你在旧约的时代，如果一个人不听上帝的命令，是非常严重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有一个王叫扫罗，神立他做王的时候，圣经有很清楚的原则，扫罗是不可以献祭的，对不对？他不是立位人，他也不是神的先知，他不可以献祭。但是呢，当撒母耳没有到的时候，菲利士人快打过来的时候，这个在撒母耳记上，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看，我今天不带你看那个经文。当他发现敌人来了，可是还没有献祭，怎么办？撒母耳也没来，可是敌人来了，如果我不献祭，可能上帝不帮助我。他就自己怎么做？他自己献祭。然后撒母耳来了说什么？他说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为以色列的王。所以他已经选了那个合神心的人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有他很清楚的命令，如果我们不喜欢听他的话，他也不要祝福你，因为你不听话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一个人，我们说我从来都没有听过父母亲的话，从来总是背逆他。你有一天你说，今天我来要你给我钱，你的爸爸妈妈一定不给你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你来找我？你总是背逆我，总是那么不好。他不要。但是如果你跟他的关系特别好，圣经说，如果我们听他的话，住在他的爱里，他也住在我们的爱里，他总是喜欢让我们的祷告得到成就，对吗？其实我们做父母的都是这样。那今天有很多那个带小孩子的，我相信邓牧师也是这样。如果他的孩子特别听话的时候，他喜欢给他特别好的东西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孩子特别乖特别听话的时候，喜欢给他好的东西。如果他不乖不听话的时候，我们也给他好的东西，是那个板子管教。真的我刚才没有拿上来，我的爱人他在那个包里，他有一个板子，你可以看一看。如果他不听话，我会给他那个，对，那个。如果我知道上帝爱你们，如果你们不听话，我不知道上帝可能有一些管教让你听话。真的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习顺服，真的学习顺服。因为神是这样的，神喜欢我们，特别喜欢我们听他的话，对不对？这圣经说了，他特别喜欢我们听他的话，遵守他的命令，对吗？也感谢神的恩典。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凡事亨通顺利，我们要在主耶稣里面，我们有个方法，就是谨守遵行他的道，谨守遵行他的道，听他的命令。我们不要变成一个总是让上帝听我们命令的人，而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听他命令的人。好，感谢主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在今天，你要不要明白真理，不受异端的影响和撒旦的迷惑？你要不要？你愿意吗？你愿意不被撒旦欺骗你吗？如果愿意，我们应该学习什么？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一节，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，哇，这个地方谈到了一些特别好的基督徒，他们为什么那么好呢？他们是特别好的基督徒。那保罗说他们是特别好的人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原因。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十一节，好，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经文。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，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查考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那我告诉你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写路加福音是写使徒行传的是路加，他和保罗是同工，他们传福音，他们在一起。但是你知道他写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他说这个庇利亚的人，那么他们在庇利亚这个地方人，他们特别好。为什么那么好呢？他说什么？一个方面是说他们甘心领受这道，第二个是什么？ 天天查考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很多时候我们会是这样的，如果我的牧师给我讲这个，我是应该牧师说了阿们，因为他是牧师。但是天这个基利亚的人不是这样，对吧？保罗他们给他们传福音，他们是做什么？哇，他传了福音，但是我一定要看圣经到底是不是，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。但是保罗和路加他们是宣教士，他们特别高兴，他们说这个地方的人真的怎么那么好，因为他们愿意学习神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真正的宣教士是这样，他不是让你总是听他的话。所以我们的牧师是这样，我是他的学生，所以你听我能讲这个是因为他是我的老师。他们是你看圣经，你要查考圣经，不是我说了这是真理，不过我说了我不是真理，但是圣经说了，圣经是真理，他的话是真理。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，那我在张家口带他们查考圣经，然后呢我跟他们讲这个敬礼的事情，他们跟我讲，我在北京一个特别有名的牧师他讲了，点洗也可以。我说我不跟你讲北京的牧师、美国的牧师、中国的牧师，圣经怎么说的。他说可是他是特别有名的牧师，我特别尊敬他。我说我感谢神的恩典，我有特别尊敬的牧师，但是如果我特别尊敬的牧师他讲的不符合圣经，我说他也是错了。我还尊敬他吗？我还尊敬他，他能有错吗？能，因为他是什么？他是人，我们人都不完全。所以你看到吗，很多有一些基督徒啊，他们不能说你不能批评我的牧师，因为是我的牧师。但是这个不对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你不可以批评上帝，他是真理，他是不会改变的，他的话圣经说了，他的话不会突然返回。但是人都会有人的问题，和人很多时候会用主观意识看一个问题，包括我自己也一样，我自己也一样。你说你会犯错吗？我相信我也会。你会以你自己的主观看一个经文吗？也会。这个是我们人的一个叫我们不能从一个绝对绝对客观的，不会，真的不会，很多时候很难做到这样绝对客观。但是圣经是真理，写给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你不要受撒旦的迷惑，受异端的影响，天天查考他的话，天天查考。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很多人会被迷惑？因为他们只喜欢听好听的，只喜欢看那个速成的。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太多这个速成的了，婚姻速成，对吗？认识两天好结婚，然后呢在网上聊几天结婚，然后呢吃饭速食，对不对？速冻饺子、方便面，全是那么快。联系方法也是那么快，原来我们是送邮信，然后呢需要一个星期才能看到对方的信，现在噔噔噔噔，哇，过去了，可以说话，是这样。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基督徒要避免影响，最好的方法是天天查考他的话。今天有太多基督徒喜欢这种，哇，有一个牧师他特别好，然后呢他给我按手，我被圣灵充满，哇，他一按我会说方言，哇，他再按我病得医治，他再按我也可以去传福音。但是你问他，你读过圣经吗？没读过。你认真查过吗？我没有。那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用这个方法，我真的特别喜欢和神祷告，我每天花特别多的时间祷告。但是你问他，你总是读圣经吗？一个星期大概读一两回吧。是不平衡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说祷告重要吗？特别重要，因为祷告是我们向神支取能力，也承认我们的不完全，需要神的帮助。但是也有个特别重要的，我们也需要听他的话。我们祷告是我们跟上帝说，那么我们学习圣经是什么？我们听他说，他告诉我们怎么做，你怎么生活，怎么面对每一天，你怎么面对你的工作，怎么面对你的家人，怎么面对你的丈夫，怎么面对你的妻子，怎么管教你的孩子。你学习圣经神的话，你也知道，我知道我的信仰是建立在 什么样的根基上。如果你不学习神的话，你不知道你的信仰建立在什么上面，你可能只是一些理论、一些思想、一些哲学，但是这些不能帮助我们的生命长大，不能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仰，因为唯有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。所有的人的哲学、人的思想、人的理想可能会改变，但是真理不会改变。所以感谢神的恩典，我看这个皮利亚教会的时候，我说可能他们叫真理教会，为什么他们天天查考圣经，和你们一样叫真理教会，可能他们开神学院也是真理神学院，为什么他们总是天天查考神的真理，他们要明白神的真理，寻求神的真理。这个是我相信每一个牧师、每一个宣教士、每一个传道人特别喜欢看到这样的基督徒，因为这个是能帮助我们真的在耶稣里长大，耶稣里长大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异端比较流行的时代，也有很多人说今天中国的政府看来是越来越对家庭教会开放，但是当这个家庭教会真的对家庭教会开放以后，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这个说我们的信仰是否够坚固，是否不会被这个不好的东西影响，这个是特别重要。如果政府说好，家庭教会你们可以随便登记随便开放，但是开放以后别的东西都可以来，都来都来都来都来以后，比如说这个牧师讲这个哇他特别好我去，那个牧师讲的哇他也特别好我也去，你这边哎，到底哪个对，这个是特别可怕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信仰的根基不在圣经的基础上，别人来的时候特别能影响你，因为你不要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有上帝保守我，异端来的时候他不会，因为他是异端我一定一看就看出来，我说不一定，异端来的时候我们是知道圣灵会帮助我们提醒我们，但是异端之所以是异端，他那么像基督徒，他那么像真的，对吗？如果那个人民币那个假的，无论是 HD 也好还是什么也好，因为他特别和真的像，所以很多人不认识就收了假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和人民币不像，就是那个我们说我们清明节烧的那个纸币一样，你拿来他一定每个超市都不要，为什么？那个不能花，他一看就有区别，太大了，这个区别是。但是那个假的那个异端好像特别特别像，如果你没有根基，你会慢慢的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很多异端的发展，它不是说跟基督教有特别大的违背，一开始不是，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也盼望我们能够总是天天查考圣经，然后呢让我们的生命长大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也不要在这个真理上面有一点妥协。如果你妥协一点，你会越来越大的考验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也愿意勉励你们，如果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长大，要多结果子，要成为有福的人，要凡事顺利，也要真的在真理上面能够明白，也不受异端和撒旦的迷惑，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。一个是第一个切慕神的话，第二个昼夜思想神的话，第三个遵守神的话，第四个天天查考神的话。上帝一定会祝福你长大，一定会祝福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，上帝也能用你去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也能用你可能像瑞牧师一样去宣教士，成为一个感谢神的恩典。愿上帝祝福我们。好，我们祷告。